Old World and Low Play makes Jack a dull boy， 只工作不消遣，使人迟钝。
生活好漫游，和您一起
聪明工作，
优雅生活。欢迎回来，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进行的是每周日晚上10点《生活好漫游》的单元《生活百样》。在今天的单元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伊利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会计师张雅婷会计师 Tina， 以及希瑞国际顾问公司高级顾问，同时也是 CFP 国际认证理财规划顾问方世维，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哦。那么在这个阶段呢，谈到的就是报税要留意的细节。刚刚上一段呢， Tina 会计师有提醒大家，如果公司里面有担任其他公司的董监事，有出席费或者是车马费，这些也都全部要算公司的收入，而且都是要报税的。所以假设我车马费1000，我没有报，我就是要罚款了。
对，哦，是1000是不会到罚啦。对，
看金额大小。
但如果担任很多家董监事的话，就有可能了。
这个国税局长官有在听吗？
是，这个因为跟我可能没有直接跟家境亲寒了。
我刚怕有人一直在冒汗。好，开玩笑。但是我觉得刚刚提醒的确实是很多小细节，可是大家会很常忘记的事情。好，刚刚除了讲到个人以外呢，其实就是再讲回企业的部分，好，就是家族办公室。但家族办公室呢，就不能由我来讲，要由博士来。
好，刚才其实Jason 跟 Tina 都分享得很好，而且在所有的一些重点都帮我们做了一些提醒。好，除了这个之外，其实我们过去在节目也不断的一直在谈，就是台湾最近在企业面临一些接班还有传承的问题。那大家可能都把接班跟传承都一直放在那个股权怎么样架构啦，怎么调整啦，或者是呢有关于这个创业精神怎么去延续。但事实上在当中其实有很专业的一个层面是必须要被正视的，那也就是在会计的安排以及在财务的这个部分。所以家族办公室是我们一直念之在之，希望能够也借由这个节目让大家能够更加的理解的一个观念。事实上现在的四大会计事务所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顾问公司也都开始在进行，但是呢在这当中其实许许多多的听众他可能对于这个观念他是模糊的。但是呢今天既然已经邀请到两位专家，那我们更希望呢来谈谈从会计师或者是从理财的专业顾问的角度来看，就是今天如果我们要一起来推动所谓的家族办公室的话，那我们各可以发挥什么样的角色。
那 Family Office 绝对不是一个名称，就像刚刚我们李博士所提到的，他先从家族的家族宪章，然后企业治理、家族治理、财富管理、股权结构、财富传承，真的包括二代三代的教育这一块都是环环相扣的。所以在整个我觉得如果以理财顾问扮演的角色的话，除了把他们的财务这些弄好的话，其实我觉得有时候说二代三代的那个相关的理财教育的培养，包括适当的资产配置，我觉得这都是整个家族办公室的一个架构。因为家族办公室的过程绝对不是用纯粹的金融工具就能够满足的，当然有些金融工具包括信托等等都可以，但是实际上来讲，因为家族办公室是一个大架构，所以其实我觉得如果整个家族办公室要把它弄成比较完整的话，应该是每个角色扮演都有。那我们理财规划顾问就扮演好他财务端还有工具端 holding 好的角色，这是我的看法。
对，那我发现就是因为我在职业多年，其实接触到蛮多的企业主，那确实是台湾社会真的面临到一个接班的问题。那尤其是家族办公室，因为在台湾的状况呢，其实蛮多是企业主他财富的来源是来自于他的企业，他想把这个企业本身跟这个企业的财富能够传承给下一代或者是再下一代这样。我们在做这个规划的时候，一定是这个企业主本身他的企业跟他的家族资产一定是要结合在一起去做全面的规划的。我觉得会计师我们在家族办公室里面扮演的角色呢，就是我们第一个我们会先理解企业家到底想要达到什么样的传承结果，或者是我们去协助企业家去定他想要达到的传承目标，然后用我们的专业呢去为企业家量身定做出最适合他的比较完善然后又可以合法节税的一个架构一个规划方案。然后呢我们会再跟银行啊理财顾问信托机构保险公司等这些拥有工具的这些专业机构去合作，然后把这个规划案执行出来。那所以呢我觉得我们会计师在这个家族办公室里面扮演的角色比较像是一个规划者，那也是一个把关者。
对，非常好。因为其实在过去或者是现在我们所进行哈，或者是接触的家族办公室，刚才两位都提到了重点，就是说其实会计师在里面他必须要有一个观念，就是因为我们一定要导正这个企业主自己本身他在财 产或财富的认知上面，有时候就是国库这个通家库、或者是企业库就通家库等等之类，这个事实上是有点危险的。所以让他知道说怎么样是并列，但是在当中又要有区隔，然后在资用的这个过程里面大概是要怎么样去做一个这个框架跟设计，这是会计师的专长。而且方面你刚才提到一个很好的名词啊，就是 gatekeeper 守门员。其实会计师不是只有负责这个账面的一些作业，事实上他的所学他是蛮多元的。所以呢某程度在国外的会计师他有学心理学啊，还有其他社会学等等，因为他必须要了解整个这个消费或市场的行为。所以呢在设计这样的办公室的时候，会计师可以发挥的角色可能会比一般事务所还要更多，因为他考虑到的是方方面面。那当然这个财务顾问理财顾问更是不容易了。那其实我自己在分析有关于交的办公室的里面所需要的一些任务的角色，我发现 COP 是最接近的。也就是如果你已经是 COP， 只要再配搭其他不同的角色组成一个复仇者联盟，其实就很快就可以达成所谓的交的办公室了。对，那刚才后面也提到，就是我们在选择不是只有个人的理财的商品或者是个人金融商品，其实还要对接到我们信赖的金融机构。刚才 Tina 也提到了，对啊，所以过去我们自己的事务所也有对接到台湾的几家金控哈，里面的这个 private banking 私人银行等等，我想这个也都是很必须的。
是、
那当然有一些在过去在 offshore 部分海外也要找到比较适合而且大家值得信赖的这个金融机构，我想在这当中才会让整个资产的布局是比较完整的。
那可是不是每一个企业都会有家族办公室？
没错，哎呀，
对对，
这个您有听进去了，都是有家族企业的，我们要有家族办公室。
是，
那这也像我们以前所说的哈，纵使你的这个收益啦，或者是你可动用的资金还没有到家族办公室的规格，但是我们也会鼓励，如果您本身有企业，或者是您从你的家里出发，你可以先从信托做起，
是
从家族的信托，然后呢，结合保险、结合遗嘱等等，我想这个也是现在可以去做的一些事情。
那如果以企业没有家族办公室这件事情来说的话，就是要企业里面是做财务管理嘛，那个人是做财富管理。
哎呀，
这两个不太一样、
孺子可教也。
可是不一样在哪里啊？不是，
我们扮演的不同的角色啦哈。我想财务管理的部分是从企业的这个资产报表啦，不同的这些三表四表来做一个规划。但是呢，个人的财富理财的这规划，事实上会牵涉到这个市场的动机，还有工具的选择。
对，
可是这里面很有趣的是，我们在座的两位专家又扮演不同角色。
好，先请 Jason 来分享。
那个一般正常来讲说，就像刚我们李博士所提，财务管理比较分企业这一块，那财务管理比较属于个人。但是如果要财务管理的话，我们李博士有出一本《财务管理新论》，南书局出的，必要拜读。好，那所以其实财务管理像一般正常，有时候公司在发债，然后发债的话，有时候都需要有债券价格、利率的影响，包括甚至有些公司投入钱进去之后啊，有一些折现需要多少还本，这都是比较属于财务管理的这一块。那个人的财富管理的话，其实还是回到一个原点，不管您要投资哪一个工具，任何东西核心点是资产配置嘛，还有风险报酬都是一体两面，还有这个东西你的目的是什么。我觉得这都是之前我们跟大家分享过，绝对没有一个工具是一个万灵丹，就投进去之后马上都好，因为 one man's meat maybeAnother man's poison， 就是中鼎山林各有天性嘛。工具的选择都是中性的，最主要是它的目的是什么。就像刚刚 Tina 所提到的，包括传承也要知道它的目的是什么，才有一些框架跟架构，这种个人的浅见。
那么的会计师，
对，那在财务管理跟这个财富管理，就像刚刚 Jason 讲的，就是一个是偏企业，然后另外是偏个人。对我的职业生来讲，我觉得这两个是息息相关的。那因为刚刚讲到，就是企业家很多财富是来自于他们的公司，那流到个人部分去，对，所以可能前面就是先有财务管理，那才会到后面的个人有财富了之后做财富管理的动作。那其实财务管理呢，就是李博士讲到的，就是四大表的。那四大表里面，我们可能就是要如何的开源节流，比如说我们要如何把公司的资产啊把它稳健化，或者是要如何创造营收，或者是要个 EPS。对，这是比较像财务管理的方面。那财富管理就是公司的财务 OK 了之后呢，这个财富呢就是透过合法方式流到个人之后，那个人在做财富管理的时候，我们是希望能够说在原本既有的保本的基础下，如何能够创造其他的财富，或者是能够延续下去，能够传承下去，这样。
对啊，因为一般的坊间的教科书也好，或者是分类 上，大概财务管理都会包含三个层面，一个就是金融市场与机构，一个就是公司理财，另外一个是投资学，对不对？那财富管理当然刚才谈的可能就是工具或市场，可是这几年我自己在看，我觉得慢慢去分析这两个之间，当然有它的相似性，也有它的相异性，可是呢，我觉得可以去串接这两件事情，大概有两个观念，一个就是治理，治理，也就是说今天呢是针对这个财务方面的治理，或者个人财富方面的治理也都非常的重要。治理什么呢？其实我们在经济学提到两个 R 嘛，一个是 return， 一个是 risk，
是
怎么样把你的 return 跟你的 risk 能够治理好，能够让它能够均衡，能够 check and balance， 事实上是非常重要的，这是第一件事情，叫做治理。第二个叫做揭露，在资讯的揭露的部分非常的重要，尤其在财务管理的部分，所以为什么要有财务报表，为什么在之前还有这个公开说明书等等，事实上呢也是希望让所有的风险还有呢在公司的营运的状态能够对于所有的投资人能够更加的清楚。当然在财富管理部分不是要求每个人自己把自己的财产把它揭露出来，可是你自己也要知道你自己手中有多少财产是可以运用的，
是，
所以这两件事情我觉得大概可以贯穿这两块看似不同的领域，可事实上呢都可以同样的来联系或操作。
哇，谢谢博士
他做了一个统整。
对，
好，但是因为刚刚有说到就是说要揭露嘛，我刚就想到一件事情，就是像很多人会习惯要记账，可是记完账之后要有其他动作判断，对不对？才有这个意义跟价值。
你都有在听我们的节目？
有欸好，不过因为今天两位非常厉害哦，都是毕业于美国伊利诺大学。刚刚我们的Tina会计师有提到，就是当初怎么样选择会计师这条路的，其实职业非常多哦，出路跟学校也非常多，所以也请两位分享一下刚开始怎么决定自己人生未来的方向，在这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一些的迷茫啦，或者是摸索的过程。
我其实会立定志向是因为我小时候有读过一本书，里面有写到李小龙讲过的话，就李小龙我讲过说，我不怕练一万种招式的人，我只怕一种招式练一万遍
的
人。的
对，
我是看到这句话之后我才立定目标说，哎，那我就是数学比文科好，而且我是喜欢数学的，那我就是既然我决定要当会计师，我就是一定要走这条路。所以其实我从求学到后来就是就职都是一直在会计这条路上面，没有走离开过这条路。美国念完会计硕士之后，我就回台湾嘛，就进入了世界知名的勤业众信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对，那我后来自己出来职业之后呢，我那时候就下定目标，就是我要当一个非常专业的会计师哈。那我不只需要处理数学的东西，我还要兼顾人，就是我要当一个有温度的会计师。对，所以坚定自己这个目标之后呢，其实因为在职业路上，当然我一定会遇到很多困难，那我都会把这些困难呢，我能够转换心态，把它当成是可以让我往这个目标继续迈进的一个垫脚石。所以有时候呢，反而过得太安逸的时候呢，我就会逼自己去外面接一些比较困难的哈，比较需要磨练的 case 哈，然后让我跳出这个舒适圈。所以我觉得像我自己是相信说，只要你的方向是对的，只要你热爱你自己在做的事情，那你就要不要怕路遥远，你如果坚持到最后呢，这个结果一定会是美好的。
哇 ，OK， 谢谢天阳的分享哈，只要方向对了，路就不会远了。
对，
而且刚才你提那个 Bruce Lee 的那一句话，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哈。对啊，谢谢那个 Tina 刚才提到了有温度，我们最有温度的 Jason 老师您怎么看，就是在过去的一些人生方向的一些选择一定会有一些迷茫的一些时候，
是，
可是在这个时候你怎么样把它拉回来，然后继续走到自己的正轨上呢？
我会觉得也四十有七了，非常年纪有点大了好，那其实我觉得在人生的过程中，就像这一次的疫情中，让我们重新思考说，其实整个未来的经济环境可能会有一些变化，包括什么零接触或是未来的互动，回到几年前，那我会觉得我这段时间当然有些课程因为改成视讯或是说延后，但是我觉得换一种角度而言，有时候在这个转折点的时候，其实就是你充电的时候。我是看到叶问的啦，意思是一样，叶问的那个咏春拳也是蛮可怕的。其实之前我们一个导师跟我们讲说，我们平常不用说跟同一个人讲不同的东西，而是在于一到两项的东西跟所有不同人讲，那这样的话其实就是会练习的经验。之前有个学员说，哎，奇怪，你怎么法条背那么熟，我说都我讲一千多遍了，所以有些事情就跟蔡琴那首歌一样，所以我觉得听到这样的一个部分，这个坚持一定也是很多的青年学子的典范。其实人生永远不是在起点跟终点，而是在转折点，还有现在目前充电的时候 就要加倍充电，嗯，对，这是我的想法。
刚才听哪一个朋友分享了那个在一件事情上面的专注度，但是呢现在正好面临一个时代，就是多元化而且斜杠的年代，你觉得这个跟你的理念会不会有冲突？那如果会的话，那我们要怎么调整？如果不会的话，我们怎么样反而给现在正在面临多元化或者是跨领域时代的年轻人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
对，那因为我觉得其实现在想斜杠并不是说我完全是跟这个领域完全相关的很多领域去碰，而是我可以从我本身的这个专业出发，然后去，因为现在媒介非常多，我可以去透过这个媒介、另外一个媒介，或者是甚或其他媒介去做，其实是我从我的本身专业出发的事情。对，就比如像李博士这样，他本身有这个法学、财经，然后这个经济的部分，所以可以从你本身的专业里面去做多面向的这个接触。对，那本身我是会计师，那我本人会计方面的当然是不用讲，就是我的专业，但是我可以从这里面再去做多做出发哈，比如说像当讲师的部分啊，或者是说出书的部分，对，那这个其实也是斜杠的一种，但是你还是可以从你热爱的事情里面去做出发，然后去做多方面的这个斜杠的这个领域这样。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就是很多人都误解了所谓的跨领域或者是所谓的扩领域，就变成有点样样通然后呢样样松的感觉，事实上不是的，就是我们也再三的呼吁，这是在进行所谓的跨领域或者是斜杠的这个过程，应该是先深后广。先深后广就是你自己本身有一个你自己能够围绕的专长，在这一块你有特别的喜好，或者是你反复的这个一直练拳啊，就是为了练这一招。但是当你这个练通之后，事实上你会触类旁通，那你会去找到其他跟这一个有关的一个连结，所以这个时候你的发展呢，事实上你就会有多样化，
是，
那当然你的选择也就比别人更多了。我觉得这才是一个跨领域的教育也好，或者是实务的操作应该有的态度。
那我们的 Jason 老师呢，你会给大家一些建议？老师本身也跨蛮多的嘛，也是不断在学习。
没有，其实我会觉得，就像我觉得李博士刚刚讲的部分一样，一定是先深后广。其实很多人提到说量中取质嘛，也是这样部分。那我会觉得我用一句话也分享，不晓得是不是当时马云讲的，但是我觉得没关系，他成功他讲的话大家都听嘛，但是我觉得蛮有道理的。他说21世纪的人才会做四个字，整界学变，整合资源，就是让大家互相资源整合嘛，然后借力使力，很多事情都怕借力使力，
对，
持续学习，然后持续学习lifelong learning， 然后改变思维，思维是 mindset 的概念，就像龟苓，上次好像有分享过嘛，我每次到高雄国际会议中心，他都卖龟苓膏的，我一定去拍。就是有关与成功有约提到以终为始的概念，我觉得很多事情的点，我觉得整合并不是样样都要通，但是你要一些内化整合，那整合的部分你就会在我们在面对客户的过程中，你那个判断问题就很重要，因为很多人就是急急忙忙的提供客户工具，但是他其实提供的工具刚好是变成他的毒药。这个我觉得也是我们有时候常跟学员，或是在面对客户的过程中，我也比较谨慎小心的，就是说因为工具本身真的是中性，但是有时候真的没有用好，反而就是这个药反而变成产生副作用，就类似这样部分。所以我觉得先刚开始在慢慢累积的过程中，滴水穿石嘛，不要想说一次马上斜杠，而且最主要是即使斜杠也要有个中心思想，
对，
就跟资产配置一样，核心资产跟卫星资产，你的核心要先弄好，才有把卫星那彼此间变成相辅相成，这是我对斜杠的一个看法。谢谢。
哇，就是你的比喻很好，他说有一个核心，然后有其他的这些卫星，对啊，其实这样子的理解就更加的具体而且立体化了，
是，
对啊，非常感谢。
我觉得今天听到两位的分享呢，让我打破了过去我对于理财会计理财跟会计的这两个职业的想象。我过去就觉得这两个职业就是一个每天跟数字在一起的人，但是没有想到其实要跟人做很多的沟通啊，跟很多的互动哦。好，那今天呢非常开心，我们可以邀请到两位专家，分别是毅力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会计师张雅婷会计师，以及希瑞国际顾问公司高级顾问，同时也是 CFP 国际认证理财规划顾问方世伟顾问，来到节目当中，谢谢两位分享，谢
谢，
谢
谢，
谢
谢
两位，
谢谢。
上久违的光芒，快乐呀，我不害臊，在大街上对这世界吹。